姐妹和新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分别在旧约民数记21章4到9节，还有新约约翰福音3章11节到15节。民数记21章4节到9节，使用教会公用本的朋友们可以翻到第153页。民数记21章4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约翰福音3章11节到15节，使用教会公用本的朋友们可以翻到第106页。约翰福音3章11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读经到此，愿神的话常在我们的心中。
谢谢一名弟兄的读经。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请到巴古莱教会黄代牧师在我们当中讲福音的信息，绝望中的生机。我们这时候请黄代牧师。谢谢。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标志吗？啊，世界卫生组织，简称 WHO。这个组织很重要，因为现在全球有关于这个卫生，有关于这个所谓病菌，所谓一种的瘟疫或者其他疾病的传播等等呢，这个联合国的组织里面，这一个世界卫生组织扮演着很关键的角色，因为它不但提供给我们最新的发展的结果，而且提供给我们一个消息。除此以外呢，很多时候也提供一些的研究，比如说怎么样控制一些疫情，怎么样找出一些解药，或者是一些的防疫性的一些的药物等等啊。那么这个是至关重要。但是请大家注意看一下上面这个标志，当然旁边就是一个麦穗哈， 那么中间圆圆的呢，其实是从北方这样子看下来呢，就是地球的五大洲啊，就是一个地球的代表。那中间大家看到什么？一根杆子，上面缠着一只蛇。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出现？再来放一下啊，好，待会我们就关掉了，就不看了哈。那大家就有一个印象啊。那请问谁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标志呢？因为你看到蛇的时候呢，你基本上联想不起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健康跟卫生跟疾病有什么关系。看到蛇的时候反正感觉到是一种的威胁，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很多人看到蛇的时候呢，或者是想到蛇的时候呢，总是朝比较不好的一方面去想啊，不会跟平安联想起来，也不会跟医治联想起来啊。其实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标志呢，在很多的药剂的行业，又或者其他一些，比如说你看到本地的一些护理啊、医生、护士的一些组织呢，他们也是用类似的一只杆。有的时候呢，你看到旁边是两只蛇串在一起哈，不是一只蛇哈。原来这个是有典故的。这个典故呢，刚才我们所听过的圣经呢，特别旧约民数记呢，是有莫大的关系。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比较明确的说到人的身体得医治，或者是人的身体痊愈了，脱离了死亡，被救活了，比较明显的一次的记载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有以色列百姓被蛇咬了，这蛇叫火蛇，是一种在沙漠中很毒的蛇。那结果呢，因为他们认罪，他们求告神，所以呢，神就嘱咐摩西，你要做铜蛇，把它挂在一个杆子上，来仰望的人呢，他们就得以存活。果然来仰望这个铜蛇的人呢，他们的病就好了。从此以后呢，已经好多年好多年的时间呢，这些的卫生组织就沿用了这样的一个标记，来说明我们人不管有多么大的本事，真正的医治是来自神。当人不能做什么，救不到的时候呢，神却能够做。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来思想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件的里面，我们要学习宝贵的功课，尤其是要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身体的得救来认识我们身体跟灵魂的得救。在这里提到，如果一个人要蒙神的救赎，如果一个人要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要做出两个很重要的回应。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所念的这个民数记二十一章，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四到第七节。民数记二十一章在这里呢的记载是说到，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这时候已经脱离了埃及，准备前往神应许给他们的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约旦河东和河西的地方，要作为他们世世代代的居所。这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一个应许，非常的宝贵。当他们因为饥荒的缘故呢，雅各举家搬迁到埃及以后，就在那里停留下来。接着月色，当然他们开始昌盛， 因为他当时是这个埃及的宰相。可是后来的情况却不乐观，数百年后埃及人都不认识约瑟是谁，而且呢已经改朝换代，这些以色列人呢被视为是眼中钉，很多时候呢他们遭受莫名的逼迫，尤其是把他们当成是一个免费的奴隶。就在他们哀求神的时候，经过了四百多年，神兴起了摩西。好，以后呢神就借着摩西的手带领这些的百姓，老老少少接近200万人，离开了他们为奴之地，准备要前往神给他们美好的地方。可是这个路程本来是不远，摩西在带领他们的时候呢就特别吩咐这12支派当中各派一人前往去窥探那地，到底要怎么样来得到那地，因为那地不是没人居住，有坚强的强援，也有非常强大威猛的这一些的这些伟人，这些的武士，所以呢要得这个地方当然不容易。那么根据他们的回报，有两个人，一个叫约书亚，另外一个叫加勒，他们说这地好，看看我们带回来的怎么样，两个人能够扛得起的一串葡萄，你可知道这地有多肥美，所以我们现在凭着信心我们上去取得这地。然而另外十个人他们所说的不一样，前面那部分他们认同这地实在是好，可是这里的人太强盛了，这里的前墙太坚固了，我们在他们的眼中只不过是像蚂蚱，一捏就死掉了，所以他们都不愿意。百姓宁愿相信这十个没有信心的探子的话，完全对神失去了信心。所以当时呢他们决定不要去得那个地方，或者说暂时不敢去得那个地方，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宁愿选择在旷野来绕行，在那里过一个漂泊的生活，再看看接下来怎么样走。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在旷野的那些年日，在之前的年日里面，虽然他们多番的对摩西发怨言，甚至埋怨神，可是神仍然眷顾他们，天天降下玛瑙。他们在旷野多久，玛瑙没有停止过。他们饥饿的时候，当他们非常口渴的时候呢，上帝嘱咐摩西，你击打磐石，磐石就留下活泉，一直的涌流不息。弟兄姐妹朋友们，200万人，不是20个人，不是2天，也不是4天，40年之久。当他们投诉说这食物太单薄了，他们厌烦了，他们说没有肉吃的时候，主东风一刮，来了一群什么烟吞，让他们有肉吃。所以主非常的眷顾他们。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呢，圣经却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聚集在神的面前呢，犯了不该犯的罪。怎么说呢？第4节说，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因这百姓呢，因这路难行，心中甚至烦躁。我们可以体恤，也可以明白，那个地方的整个的路程哈，以及它的地形山势，确实是不好走的。记得当时到了以东地，那么有一个地方又进去看一下， 因为穿过一个山谷里面呢，走了几公里路呢，有过去古代的这些的文明，在这个山的里面凿的山洞，有设立了很多那种古代的神庙，那拜偶像的啊。那么呢，以后呢，我们就去看一下哈、哦，这些既是一些特别的古迹。那么特别爬到了某一处的山上，哎呀，我记得当时啊，可能早上呢吃错了东西，那结果呢肚子就不舒服。哇，那个上山真的是有一种像是高山症缺氧的情况，其实那个山没有这么高，自己身体很不舒服啊。后来啊，慢慢的可以了哦。就在山上的时候呢，一股清凉，因为在山上呢虽然是大太阳哦，但是风一吹来倒是挺凉爽的哦。更何况呢，山上呢有人请我们喝茶，嗯，那么收不收费呢？不收费，如果你愿意给小费，你自己给。我们从那边望下去的时候呢，就看到下面，我们就问当地的人，我说这个地方叫什么？他说这个地方叫摩西的峡谷。听说当时呢，以色列人就是走个这地方走不过去的，他们就绕道，所以难怪我告诉你他们很烦躁。这么多人，这么多牲口，这么多从埃及带出来的东西，他们走这条路不容易，但是这不足以让他们因此烦躁，因此就在那里呢怨毒神。第五节说，他们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他们忘记了这430多年他们一直的呼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求你可怜我们吧，救我们脱离这辖制，我们不愿意再为奴，我们要自由，我们愿意出去，我们不愿意浑浑沌沌的在这个地方做人家的奴隶，一代又一代脱离不了这个枷锁。所以因此神兴起了摩西，用十个神迹叫埃及人赦福，经红海，经过马拉，水变甜，湖水变甜，一路的带领他们。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竟然说什么，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难道埃及没有埋葬的地方吗？几乎他们可以说，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非常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注意圣经怎么形容，圣经说他们就什么怨。怨我们可以了解，毒是什么？涉毒啊，这个我们就很难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对神一个很大的冒犯，你的指控不是真的。神的原意并不是带你们来旷野受苦，神是要救你们，但是旷野是必经之路。神已经说了，可以去得这应许之地，是谁不要进去的？是谁拒绝的？是谁没有信心的？今天人也在投诉，上帝你为什么造我们人？你看这个世界这么痛苦，上帝造这个世界造人是为什么？是为了他的荣耀。是为什么？是要叫人能够享受与他在一起的快乐。然而人怎么样？我们的始祖犯罪了，吃了禁果，得罪了神，你吃了日子必定死，所以罪就进入了世界，灾难就随着来，死亡也随着来。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是人的咎由之处，可是人却把自己所面对的困境归咎于怎么样？神。难啊，像摩西一样，这个领袖不好当，不会感激你， 但是你带他走不出去的时候，他就怨你。他怨你什么？你没有带我走到更好的地方。但是你说是你不愿意去的，他说是啊，我不愿意去啊，因为没有跟我预备好。要怎么样来预备？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一班不顺从神旨意的人，他们看到神原本要带领他们的，却现在倒回来呢，埋怨神亏待他们。他们是明明的在顶撞神，他们是在冒犯神。然而很多时候人犯的这个错，他还不觉得怎么样。他们顶撞神到一个地步呢，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罪孽有多么样的深重。真的，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人人都有罪的事实。有的时候身上可能有疾病，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某某人啊不在了，某某人癌症，某某人这样那样。有时候我们就会常常听到人家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病啊其实是太不便了，只不过是每个人身上呢都有这个癌细胞，只是还没有病变，就是说还没有产生这个改变嘛，所以就正常。你的免疫力强，你给它压抑住，如果你什么时候呢免疫力降低了，你压抑不住它的时候呢，它就爆发出来了。那什么时候呢你检查到发现到有什么样的疼痛或者有一些不舒适的时候呢，医生通常宣告末期，没得救。可能这些人说的是真的，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罪这个事实你一定要了解。今天有的时候呢，有些东西呢它还没有爆发出来呢，并不表示神不知道，并不表示人不知道。有很多隐而未显的罪没有显露出来呢，并不表示它不存在。你可以忘记，但是你得罪的人不能够忘记。你所做的错你可能已经遗忘了，但是受伤害的人他不会忘记。所以呢，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般的以色列民，他们所犯的罪他们自己一定要知道。如果他们自己不知道的话呢，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第六节，神于是呢刑罚他们。神刑罚他们是什么呢？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神的审判是什么？就是让以色列人被火蛇所咬。请不要误会，有人说你看神就是这样严厉，叫蛇来咬他们。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今天神把他的恩典收回的时候，很多灾难性的事情就发生了。多少时候住在菲律宾的这些的居民都很担心，每年七八月份中国南部沿海一带，台湾、日本这些的地方呢，每一次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呢都会有台风，你知道吗？哇，有时候很紧张啊，吹向越南的，哎呀吹向哪里的，哇每一个都很紧张，这个热带的风暴到底怎么样。但是往往你知道吗，它后来又化解了。弟兄姊妹，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呢，有些东西只要神不干涉的话，这个灾难是继续存在的。为什么？因为这一些的气候的变化，正如刚刚这个世界的组织就是讲到气候效应的问题，谈判了这么多年，终于勉强签一份东西，勉强的签，差不多不成了，准备要收档，改次再来。改次是什么时候？ 两年三年以后还不知道。减排减放这些的所谓的那种的热量，为什么？因为越看气候越不对了。上两个星期我还在广州，低估了当时的气温，衣服带的不是很够，但是还好啦，他们都借我。在这段时间在广州的街上穿着棉袄出去呢，没有人会笑你，因为真的很冷，晚上只有七八度嘛，对我们来说是特冷。结果还开玩笑问他们说，广州没下雪吧？老人家说，二十多年前下霜。没有想到讲了一句话以后回来，果然上个星期下雪了，六十年第一次，所以六十岁以下的都没有见过，以前可能很久很久以前有，很难想象。每一次我不喜欢去曼谷，因为那边的气温呢都是三十几度的，没有二十几度的，只有一连下了很多天的大雨后呢才会降温的，现在竟然听到13度。你看他们坐电单车的那个样子哦，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都来不及买什么衣服，没有御寒的衣服，从来没有想到曼谷会这么冷。结果怎么样？大家呢就把家里面床上的这个被单呢全部裹在身上，很奇怪，但是那个也不能够做什么作用，我告诉你，真的太冷了，怪是吗？不怪。这一些的东西，如果他们所说的是因为温室效应的问题而导致现在气候的变化，我们只能够说什么？咎由自取。谁？就是我们，我们自己造成的。人的贪婪，无度的开发，无度的滥用，污染。今天当我们看到，如果上帝没有继续施恩保守的话，只要他把他的恩典收回，只要他大能的手不再去管理这自然界里面的这个东西，只要他把护理之功稍微收敛，弟兄姐妹，灾难啊，你明白吗？不是上帝叫这些灾难进来，这些灾难本来就在，不是这些蛇呢是从没有地方呢转出来的，这个蛇本来就在，但是因为神一直的施恩保守，他们免了这个灾，明白吗？但是神这时候决定这些人要受到惩罚，因为有些东西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健康不是理所当然的，美好的环境不是理所当然的，出太阳降雨水不是理所当然的，上帝不变的恩典，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他出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上帝不变的恩典。但是什么时候这不变的恩典一收回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一个火蛇进入他们的当中咬他们，审判的结果是什么？有许多以色列人死了，被咬的人死了，但不是全部都死，还有人没有死。可怕吗？当然可怕。面对死亡，每一个人真的是无言，面对死亡了我们无奈，可是在这里却告诉我们，死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并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人人都有一死。相信我，我问过很多老人家，他们甚至有的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是没什么，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之路，到站就下车，听得懂吗？有的人比较早下，有的人比较晚下，反正到你的站你就下。对他们来说，死亡可以这么轻描淡写，但实际上如果说死很可怕的话，其实 痛苦是更可怕的。那天到医院去探访一个姐妹，她是患了胃癌，末期，大多数的胃已经被割出了，肚子饿想吃，但是吃什么就吐什么，这个不吐还好，吐了以后呢，连里面的一些胃酸就吐出来，那个喉咙整个都发炎了，这个更可怕，很辛苦。几乎我们那边的政府医院呢，就是收他，你要住院就让你住院，没有什么采取其他的治疗了。看他越来越瘦，只能够打点滴，连营养剂都没有给他喂。为了鼓励他，因为他是初信的，那去探访他，为他祷告。所以第二次我跟我师母有去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姐妹，癌症可怕吗？他竟然看着我说，癌症呢其实不是很可怕，但是我现在受不了的就是呢，我现在这个样子要死不活，痛啊，很辛苦。如果痛苦叫一个人完完全全的丧失了求生的意志，弟兄姐妹们，有一种的死比这个更可怕，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死就是结束，死就是痛苦的一切的停止。但是等一下，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不是死了如灯灭，人不是死了就完了，为什么？因为幕后还有事情要发生，这幕后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每一个人呢都要活过来，已死的人要活过来。为什么？因为活过来以后呢，他们就要面对一个可怕的情况。如果这个人没有永生的盼望，如果天家不是属他的，如果在上面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在生命羔羊的册上，弟兄姊妹们，这些人都要在永世中去度过他们的痛苦。怎么样痛苦？带着身体的受苦。耶稣说了，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想象一下，如果你觉得现在病得很辛苦，如果现在我们这个身体肉身因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是那么样的疼痛，哇，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个地方永远的痛苦是多么的可怕。可是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叫这个火蛇出来在他们当中来咬他们呢？因为这个惩戒，因为这个审判，它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叫人知罪。说了一句比较不中听的话，有很多人呢不见棺材不掉眼泪，有很多人呢没有死到临头呢他是不会悔改的。我们也坦白这么说了，在医院有多少病人后来来信耶稣，当然没有说他们以后就活了但是呢这些人为什么后来都会来信耶稣呢？按理说这些人呢是死硬分子，他怎么不会来相信的？但是他面对死亡，当他身上有疾病的时候，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当名医也束手无策的时候，这些人还会惊觉，我要去哪里？我要怎么办？没有听过福音吗？可能有。不认识耶稣吗？可能也听过。不知道神是谁吗？不知道上帝是谁吗？可能他们都知道，但是不信。但是往往当他们遭遇祸患，当他们遭遇到困难，当他们有这个不治之症，或者是他们疾病缠身的时候，这些人才会醒悟， 为什么？要不然对他来说，他的人生就是他自己，他的人生就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一个觉得人定胜天的人呢，永远不会来归降于耶稣基督，唯有这个人投降了，他才会来归降耶稣基督，他才会来认识主，才会来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无奈，自己的无能，因此要来相信主。我们感谢主，因为这些的灾祸，因为这一个的病痛，使到人看到一种的情况，这些情况就是这一切都是因为罪而死和死然的，因此呢，他们就开始有反省。所以第七节就看到了，他们认到自己的认清自己的罪了。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你看，他们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不是吗？我们一旦不顺利的时候，是不是神在管教我们啊？哇，马上就想了。一病的时候，哎呀，是不是哪里得罪神哈？没有人叫我们应该这样子想，但是你自己会想。但是在这里很明确的，这些人明白为什么有火蛇在他们当中，而且来的不是几条火蛇，是好多人被咬，防不胜防。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你不知道，你被咬就没命了。有的被咬了又不是马上死掉，还在那边受煎熬受痛苦。哇，真的是他们谈蛇色变。他们说：“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就为百姓来祷告。以色列人犯罪了，以色列人因他们罪受到惩罚了，以色列人开始认清自己的罪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状况，我们就无从去下手，无从去医治。你一定要明白问题在哪里。我们在支持泰国的一个工作，特别在山上一个叫蒙纳的地方。那么在那里呢，原本是一对姓何的夫妇跟他的几个孩子在那边来做牧养教会跟传福音的工作。3年前呢开始建设，因为说那边有需要，很有信心，很大胆，原本盖一层楼的这个礼拜堂，结果呢盖了3层楼，原本预算是100万泰铢，用了400万泰铢。上帝也真的是供应，一路走来上帝有赐福那里的工作。这个地方原本就是一个穷乡僻壤，那里附近呢只能够有少许的栽种，没有很多的地，根本没有工业，也留不住年轻人在那个地方发展。有几栋漂亮的房子都是要卖的，盖得很漂亮，为什么？因为人都搬到曼谷，搬到清迈去了，大都市，这个地方他们不愿意待。开始的福音工作很困难，因为那边毕竟汉人很少，泰国人加上少数民族，有2-3个村落在那边，不容易做。但是神赐福他们，当工作有一些眉目的时候，在去年9月，我们到那里为他们一起欢喜献堂的时候呢，真的是看到见证了上帝奇妙的作为。远从曼谷还有台北各个地方的人都来跟他们一起的欢喜快乐， 在外邦人的当中见证了上帝的荣美，我们感谢神。可是在我还没有去的前两个月，我也到过那边，把一些生活费带给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就告诉我，王牧师，我们决定去普吉岛牧养。啊？礼拜堂盖好了，还没有献堂，你们准备走啦？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本来很早也打算要改换一个工厂，何况那边急需我们去协助。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这边怎么办？他说有更好的人选，有更适合的人选可以接替我们的工作。我得知这个消息，我跟一些同工分享，也会来教会分享啊，听到的人都傻掉了。在那边工作了20年，刚刚把一切基础设施全部盖起来，注意哈，他们有盈余没有负债哈，全部都弄妥了，每一个事工呢都已经就位，都很好了，可以开始拓展了，但是他们选择离开。好了，就介绍一个刚刚毕业的，但是这个人他有社会的工作经验，新婚，妻子怀孕，就在他准备接手的2个月，就是7月份的时候，有介绍了他，我跟他联系了一下，8月份的时候就听到一个消息，肝有问题，里面长了2个肿瘤，一个4公分多，一个3公分多，还不要紧，肝开始硬化，还有C 型肝炎。我的长老听了，上网查一下，在那边摇头。另外一个弟兄，他是从事这个保险行业的，经常也是对这方面有一些的认识，一听之下，哇，愕然。然后我们9月份去的时候问他们怎么样，但是对方说我愿意尝试，愿意工作，上帝给我的日子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工作。好了，所以这个工作就交给他。那么当然我们很关心的就是这个9月份献堂一完毕，一个礼拜后，资深的20年的牧师和他太太举家就搬迁走了，就把这整个工作交给这一个新来的，他要怎么做？就在那个时候，孩子刚刚要出世哦，那么他又患了这个重病哦，还要经过治疗哦，我告诉你，很不简单。后来我从这个他的 Facebook 那边看到他有关注，因为每一个人的一个印象就是你回广州吧，广州一个肿瘤医院很出名的，后来他说上海其实也很出名，大家都认定说你应该回去，因为他是从那边来的，你回去那边治疗吧，但是他选择在泰国治疗。对于这个癌症的治疗我本身不是很了解，但是他告诉我一个名字，他说这个新的一种的治疗法叫 TACE， 我就上去查了一下，华文的名字我叫不出来，你可以查一下 TACE， 它就会出来了。意思说这种的治疗方式呢，它是针对性的，过去的化疗呢就是点滴然后全部杀你的细胞，这个不是，这个从旁边开3个洞，你的瘤在哪里呢，那个药就到你那个瘤的附近开始去治疗化疗。哇，这个很清楚，我们开始发觉到你没有得这个病，你不会做这样详细的这种的考究，你有这个病的时候你明白吗？你要不要知道你怎么样治疗，不然你怎么样死你知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哦，不是人家说你这样子治疗这样子治疗，不行，你做的 CT scan 全部的情况，你的肝的情况是怎么样，有没有效，以后怎么样。感谢主， 最后得到的消息就是，他经过了11月份的治疗以后呢，发觉到那两个肿瘤各自小了1公分 1cm、而且癌细胞没有活跃，没有扩散。3个月后医生还要自己诊断。那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你自己有病你自己要知道，要怎么样治疗，怎么样的情况你自己要了解。我不知道多少人给他有多少建议，每一个人一罐一罐的东西拿给他，哎，这个吃好，这个吃好，这个吃好，然后这个说你要排毒，那个要告诉他怎么样，你明白吗？意见多不多？太多了。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自己有罪自己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怎么死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有这个罪在你身上在发动，牵扯着你的生活，带给你的是痛苦，带给你失去平安喜乐，让你的人生根本就没有盼望，那你要怎么样？你只好来承认你的罪，你要请求神的帮助。我们感谢神，他们说请这些为我们祷告，叫这个蛇离开我们。哦，这是何等的重要。有一个小故事可能大家听过，有两兄弟，年纪不大，11、12岁。有一天哥哥就对弟弟说，今天的家务你做。弟弟说，昨天我做，今天是轮到你。是啊，今天是轮到我，但是你做。你说为什么是我做？哦，你不做你不知道吗？昨天奶奶问吼，他养的鸭子哈，是谁打死的？弟弟就知道了，原来他顽皮，他拿一块小石头，那个鸭子在叫的时候呢，他就扔这个鸭子。平常扔都没有那么准，昨天扔得很准，一打就中他的头，马上就一命呜呼，死掉了。奶奶当然就查究了，到底是谁干的好事，找不出。找不出元凶，找不出凶手，但是他做的这件事情哥哥看见了，所以哥哥这时候就威胁他说什么，哦，如果今天你不做没关系，我就去告诉奶奶这个鸭子是怎么死的。弟弟只好乖乖服从，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哥哥老是叫他做这个做那个，若是弟弟不肯听从的话，哥哥就说，你还记得那只鸭子吗？哇，有一天弟弟实在是承受不住了。我来问大家，这个问题要怎么样解决？你要怎么样脱离这个威胁？你又把病落在人家的手里耶，你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你知道吗？那怎么解决？坦白从宽，只好向奶奶承认，鸭子是他扔石头，不是故意的，但是不小心打死的，准备接受惩罚。奶奶当然很宽容了，没有惩罚他，选择原谅他。哥哥来了，哎，这个是要做的功课，你帮我抄哈。弟弟怎么说？今天不怕你了，不跟你抄。你还记得那个鸭子吗？那个鸭子的事我早就跟奶奶讲了。嗯？还受威胁吗？不受威胁。大家明白吗？今天我们得罪神的时候，今天我们内心有罪的时候，魔鬼会控诉。这个罪还在，就好像是一个病还在，这个罪还在呢，就好像这个毒还在，你要去面对它，你要去解决它，你遮盖起来可以吗？你闭口不言，你不提，它就不见了吗？它不会。求主恩待我们，今天以色列百姓所走的第一步，当他们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他们得罪了神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有罪， 有罪的，请你为我们祷告。那第二步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接下来的就是呢，这个蛇离开了，这些被咬的人会好吗？他还是不好，他们要得医治，要得拯救，要怎么办呢？神就在第八节告诉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刚才你看到杆子，看到那个蛇吗？好，然后呢，摩西便造了一条铜蛇呢，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妙，什么药都不用吃，什么药都不用敷，你知道吗？甚至有人想，会不会摩西来为我按手？也没有，你只要凭借着信心，照着神所设定一个拯救的方法，你来望这个铜蛇就会好了。今天神出于他的大爱，他启示了这样的一个做法。神可以选择不理睬他们，但是神没有，因为他们的呼求，因为他们的悔改而认罪，神愿意再次给他们机会。神给他们的机会就是什么？凭借着他自己的怜悯，他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拯救的方法，就如今天神为我们预备的主耶稣一样，借着主耶稣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借着主耶稣使我们能够得蒙拯救，借着主耶稣可以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铜蛇被高挂起来，看的人就可以得救，那么样的简单。但是对纯理性思想者，或者对不信的人来说呢，他们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对那些拒绝神救恩的人，他会怎么想？神如果要医治就医治吗？干嘛要叫我去望那个铜蛇？我在家里也可以得医治吗？除非你的神没有力量。是神没有力量吗？大家说是神没有力量吗？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上帝要救我们就救我们的嘛，为什么还要来信耶稣？他会这样讲一句，对不对？哦，合乎逻辑吗？信了耶稣罪得赦免，信了耶稣就得永生，信了耶稣就可以上天堂，不逻辑。对他们来讲，这个望铜蛇就可以得救，逻辑吗？不逻辑。科学吗？不科学，对不对？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给我，我尝都没有尝一下我就好了啊，都没有碰触我一下我就好了，叫望一下就好了，的确就是这样。因为神的大能叫这个事情能够成就。事实证明什么？信不信由你，望的人就好了，不望的人呢就死了，是吧？望的人就活了，不望的人呢继续痛苦。今天主耶稣基督引述了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一到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一到十五节，原来这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主耶稣引述的时候呢，也就说明了神差遣他来世界上的目的。十一节这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是对尼哥底母说的，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怎么能够信呢？接下来注意，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这是他的神性，没有人升过天，人子是他的人性，继续在天是他的神性。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些信他的人得永生。主耶稣预言自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的挂呢就不是普通的挂了。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做什么？担当我们的罪。他不是白白的挂在那边， 不是因为他自己有罪，不是因为他犯了任何的错。他之所以被挂在那边，是要成就神差遣他来的目的。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主耶稣说，凡仰望我的人就有永生，凡仰望我的人就得救。这是上帝所预备的一个救恩的方法。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一位成了人道成了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说，他被挂起来的时候将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今天我们歌颂这个十字架，因为这是神奇妙的救法，超乎人的想象。不要忘记，这些被咬的这些百姓，没有一个人有灵丹妙药，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他们当前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死亡的威胁，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除他们身上的痛苦。他们唯独只有能够来相信接受主所为他们预备的一个救法。同样的，今天哪一个宗教能带给我们盼望？哪一个宗教能够解决所谓的人世间的疾苦而已？不要忘记刚才我所提的，如果我们的痛苦只是在今生，那容易解决，但是如果这个痛苦是永远的，谁来解决这个永远的问题？我们感谢神，耶稣的降生使他道成了肉身，以致能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死，为的是什么？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的罪犯得以过犯得以赦免。刚才我们有读到启灵的经文，以赛亚书56章讲得非常的清楚，神要广行赦免，但是借着谁？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感谢神，他被埋葬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表明了这给我们一个新生的开始，永生的起点。信他的人也要像他那样复活。40天后主耶稣基督升天，他的门徒橄榄山上目送他被接到云彩中，当时有天使就对他们说，加利利的人为什么举目望天呢？你们还看什么？你们所目送的这位主，他怎么样去，他还要怎么样来？感谢神，主耶稣升天的在父的右边为我们来祈求以外呢，他在准备，准备什么？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的还要再回来，我还要来接你们去。感谢神，这位救主就是我们所期盼所要再来的这一位的基督。他来的时候呢，将要做一个终极的审判。使徒信经里面说的好，他来的时候要审判活人死人。他来的时候我们要见证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带着身体的复活，信和不信的都要带着身体的复活。为什么？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就要永永远远带着身体的灭亡。凡凭着信心仰望主耶稣的必然得救。要记得，这个得救不只是身体的得救，更是我们灵魂的得救。今天我要问大家，这个历史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几个警惕。首先，我们要问问自己，我看到自己的光景了没有？今天或许我们说我无病无痛，无灾无难，挺好的，没有事情。真的吗？你有看到自己的需要没有？你了解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吗？我们对永生，对将来，是不是有绝对的把握？曾经告诉过大家，这个也是放的那个胰脏癌的一个老人家，后来不幸跌倒。为什么？爸爸虽然是传道人，从小在主日学长大，因为看到爸爸否决自己的信仰，他不以为然，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后来去教会，还信了耶稣， 现在叫他来信耶稣。福音听过了，真理听过了，还是党员，职分不小，非常有知识。我去的时候也不用跟他讲什么，因为他什么都知道。他还告诉我哪一个医生，全中国有几个病人，在哪几家医院治好，哪几个比较有料的，哪几个是没有用的，他全部都知道，还会上网自己去查。他懂的我都不懂，但是我只告诉他一件事情，我说神爱你啊。他说这些我从小就听过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只告诉他一件事，我说老人家不怕一晚，只怕万一，万一我讲的是真的，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去哪里？感谢主，后来他自己真的来信，还洗礼了。有很多东西不是辩论，有很多东西不是说你的理性，有很多东西就是一个真理。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状况，不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结局，这样的一个危险，我们才来要寻求神。我希望就告诉大家说，主耶稣应许要把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今天你要得到主所赐给我们这个永生，今天我们要得到罪的赦免，两件事情一定要知道，一个是要知罪，要知道人人有罪的事实，要知道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以及罪所带来最后的审判和结果。不要忘记，不是别人有罪，是我自己有罪。我的罪没有人能够代替我解决，只有我自己来认知，只有我自己来认罪。另外呢，就是一个信靠。摩西举车，你信就得救，信就活了。人只要被举起来，信的人就怎么样得永生。这是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应许的，不是我是应许的。我们感谢神，如果你信你就得到。所以呢，除了要知道自己有罪，自己没有能力救自己以外呢，你一定要来信靠这位主，单单凭借着信心来仰望神的拯救，不是靠你任何的行为，也不是靠你任何的功劳或者贡献，完全没有用。我们的善行就像是破布，在神的眼中不值一谈，但是唯独一个单纯的信心来仰望神，照着他所预备的救法，照着他所预备的救恩的步骤，我们来相信，我们就得着。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好，因为耶稣要再来了。话说有一天在法庭，一个嫌犯因为抢劫罪被逮着，台上坐着法官呢，经过审理之后呢，就给他定罪了。可是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嫌犯一直望着这个法官，很面善，法官也看着他，有时还跟他微微笑。当他准备被带出去的时候呢，他回头问法官，他说我好像认识你。法官说，是啊，我也认识你，15年前你掉在河里面差点溺毙，是我跳下去救你的，当时我还在大学念法律系。这个嫌犯看着他，眼中好像闪烁着一线的希望，会不会再给我轻判，因为你曾经是我的救命恩人，对吗？你救我一次，这一次会不会也再救我一次？法官知道他的意思，告诉他，15年前我是救你的人，但是今天因你犯的罪，我是审判你的人，我不能再救你。为什么？因为情况不一样了，你要因着你的罪受到应有的惩罚。主耶稣要来了，他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朋友们， 他不是做我们的救主了，他要做我们的怎么样？审判主。因为两千年前他来的第一次是要来做什么？救我们的，听得懂吗？机会给我们的，信息也很明白了，我们很清楚的。你要得到这个救恩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看到不但在过去的日子，就在如今的日子，你仍然爱我们，你愿意人人都来相信你得蒙拯救。然而多少时候我们却是愚昧无知，顽梗悖逆，自我骄傲，多少时候我们拒绝了你自己的善意，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清楚，你为我们预备了永生，你为我们预备了天家，你为我们预备了那最好的乐园。哦，主啊，我们宁愿在旷野里面漂泊，我们宁愿自己走自己的道路，以致我们迷失自己的方向。今天求主你再次用你的真理来光照我们，哦，叫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看见自己的罪，愿意向你忏悔，愿意向你认罪，愿意向你悔改，更愿意来信靠你为我们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为我们复活升天，以后还要再来。所以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坚信这位主要救我们到底。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